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嗯，
我们呢今天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我们先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夫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皮尼拿。皮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示罗敬拜祭司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好，我们来看这里哈。第一节是这样说的，说然后事情是这样啊，然后事情是这样。也说撒母耳记是接着什么？接着路德记啊，接着路德记最后啊，你看最后那一段啊，在路德记最后呢，上帝呢，列出了一份家谱啊，神在路德记最后的时候预备了什么？大卫的降生。啊，预备着大卫的兴起，大卫的降生。而在撒母耳记这开头的时候呢，在神兴起大卫之前呢，首先兴起了撒母耳。啊，在真正用大卫之前，这个撒母耳比大卫要早很多年哈，要早很多年。啊，他后来高大卫的时候，大卫还是一个就是非常年纪非常小的一个人啊。所以说呢，你看这个撒母耳的工作呢，就是成为以色列人的士师。啊，他也做以色列人的士师啊，然后呢，他审判教导以色列人，并且最后呢，他高大卫作王，取代了什么？取代了扫罗啊，取代了扫罗，这就是撒母耳他一生主要的工作啊，主要的工作啊，他主要的工作。然后我们来看啊，说一个人来自拉玛索菲啊，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菲啊，拉玛索菲哈。他的名字叫以利加拿啊，他是以利户的儿子，耶罗罕的儿子啊，苏弗的儿子，托户的儿子。记住哈，圣经里面没有孙子这个概念，圣经里面只有儿子啊，只有父亲儿子，父亲儿子，只有这样一个概念啊。以利加拿啊，这几个以利加拿是上帝已经救赎，已经买赎啊。耶罗罕是施行怜悯，以利户是他是我的神啊，托户是低下的意思，索菲哈，苏弗索菲是蜂巢的意思。我们可以看哈，这个撒母耳的家族哈，就是这个以利加拿，他是什么呢？他是利未人，他是住在以法莲山地的利未人啊。他是利未的儿子当中歌侠的那一支，看到没有哈？歌侠的儿子是谁呀？是暗兰以斯哈，他是那个以斯哈的那一支啊，他是以斯哈的那一支。然后这个以利加拿是这个歌侠以斯哈子孙当中的一个比较常见的名字，看到没有是吧？他祖先有很多叫以利加拿的啊，叫以利加拿的啊。来，我们往上看一下。嗯，对。然后我们看到哈，他也是谁啊？他也是可拉的后代啊，可拉的后代啊，可拉的后裔。看到没有？歌侠的子孙啊，在圣殿当中呢做唱诗的。然后撒母耳啊，撒母耳，撒母耳。可拉是以斯哈的儿子，以斯哈是歌侠的儿子，歌侠是利未的儿子。所以说呢，这个家族是在旷野当中啊被神灭绝的那个可拉一党的可拉啊，最后可拉灭亡了，但是可拉的种子活下来了，他是可拉的后裔啊，是可拉的后裔。他住在这个以法莲山地啊。我们也知道失日记呢，失日记的时候最后阶段那两场混乱，一个是什么？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叫米迦。米迦造了一个神像，是吧？是不是？然后《失日记》十九章呢，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住在以法莲山里的利未人娶了一个妾，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知道，《失日记》最后的阶段那些混乱、那些罪恶的事情，其实都是源自于以法莲山地的利未人的问题，啊，《失日记》最后那两个就是有很大问题的利未人，他都是来自以法莲山地，啊，都是来自以法莲，但是呢。你看上帝做事非常奇妙，在撒母耳记的时候，他开始从这个以法莲山地开始重新兴起利未人，或者重新洁净利未人啊。说他有两个妻，一个叫哈拿啊，第一个叫哈拿啊，第二个叫皮尼拿啊。说然后事情是这样，皮尼拿有孩子，哈拿没有孩子。哈拿是恩典的意思哈，恩典的意思，皮尼拿是宝石的意思啊。所以说呢，这个以利加拿呢，你往后看，他实际上他非常爱这个哈拿，但是呢，因为以色列人呢，其实都需要一个儿子去继承产业啊，所以呢， 他效法了当地的习俗啊，像这个亚伯拉罕娶夏甲一样，效法当地的习俗，然后纳了一个妾，或者说娶了一个妾，然后给自己传宗后代。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无论是就是说娶妻生子也好，包括继承产业也好，这个它都不是世俗产业上的这种传宗接代，它不能按世俗的方法去做，它应该靠着信心等候。所以说他娶了这个妻也生了孩子，但是最后让这个家庭陷到了混乱当中，反倒使这个异人就是哈拿受了很多的痛苦啊。我们看到当年亚伯拉罕娶了夏甲，实际上也是造成这个在神的家有这种混乱啊。所以说这个行为是不对的啊，这个行为是不对的。所以说你看后来导致了这个皮拿就像就是仇敌嘛，然后他不停的去攻击这个哈拿啊，去攻击这个哈拿啊。说这人每年从他的城上去到示罗敬拜献祭给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啊，何弗尼和菲尼哈，是耶和华的祭司。我们来看哈，往上往上。这里呢讲到示罗神的殿啊，以色列有两个敬拜的地方，一个在最北边啊，那是假教会是吧，有那个摩西的孙子啊，就是实际最后那个利未人在那里拜偶像，另外一个是真正的教会在示罗。但这个真正的教会呢，它也是有问题的啊，也是有问题的。但真正的教会有问题，上帝会拆毁重建啊，那像那种假教会上帝不会管它，直到最后灭亡啊。所以说这个人每年他是去一个真的教会啊，然后去献祭去敬拜啊，在那里呢有以利的两个儿子做祭司。我们来看哈，以利就是升高的意思，就是上帝抬高他的意思，何弗尼就是握拳或者说一把，就是攥拳头的意思，菲尼哈就是铜管的那个乐器，菲尼哈就是以利他们的祖先，在然后呢曾经在这个摩亚女子事件当中呢，然后做到了上帝心意当中，他刺透了两个人，所以说上帝说让他永远做祭司是吧，让他和他的后代做永远做祭司是吧，上帝抬举这个家，你看这是以利啊，以利的这个家。所以说以利的为了纪念自己啊，所以说也是为了希望能够啊，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像他的祖先菲尼哈一样啊，但是可惜呢不是啊，不是啊，不是这样的。然后他们的祖先这个菲尼哈啊，就是用枪刺透这个啊行淫的人，然后在以色列中止住瘟疫的人，看到没有？所以说上帝说要让他的后裔永远当祭司啊，永远当祭司是这样，有这样一个祝福啊，有这样一个祝福。菲尼哈呢是负责打仗的时候去吹号啊，吹号在前面。所以说士师记最后的混乱呢，一个是以法莲山地的米迦制造偶像，然后那个利未人侍奉偶像，第二个是那个有一个全职侍奉的利未人，他沾染不洁娶了一个不该娶的女子，然后结交不该结交的人，最后呢导致整个以色列陷到罪里。所以说上帝从撒母耳记开始呢，就开始从以法莲山地这个地方修复以色列人的信仰，也是首先修复什么利未人的信仰，因为撒母耳是利未人啊，卡拉的后裔利未人。所以说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是吧，杀戮有时，然后医治也有时候。所以说士师记结尾呢就是开始拆毁啊，你看路德记的时候已经拆的差不多了，然后到撒母耳记的时候就开始重建了。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神要从这个利未人的家中兴起一个拿细尔人。你看在士师记的时候也是有一个拿细尔人出了问题，是谁？是参孙是吧，参孙是终身拿细尔人，但是他后来沾染了不洁啊。但是从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上帝要兴起一个也是一个终身做拿细尔人，这个人一生他没有犯错，这个人一生没有沾染不洁，这个人从小住在神的殿里，并且真的分别为圣，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跌倒，他的一生没有跌倒过，他的一生都是得胜且洁净的一生。然后结尾呢提到以利两个儿子，我们可以看到上帝要兴起撒母耳，就是要为了废掉以利和他两个儿子，因为以利不敬畏上帝，他两个儿子怎么样，是恶人，占据着圣殿的这个侍奉，接受着以色列人的奉献，但是践踏神的圣殿啊，并且有行淫的这种恶行。所以神从开头的时候要废掉这两个人，把以利和他两个儿子废掉，然后立一个忠心的仆人取代他，立撒母耳取代他啊。所以说示罗是真正的教会，真正的教会呢做走错了也好，包括沾染不洁也好，上帝一定会管教。但是在那个北部啊，但支派的那个假教会，上帝不会管，这假教会上帝是到最后再审判的啊，再审判。所以说我们看到示罗还是真正的教会啊。 好，我们看一下第四节到第八节。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要将祭肉分给他的妻皮拿和皮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为难耶和华使哈拿不能生育。皮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了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哈拿皮拿仍是激动他，以至于他哭泣不吃饭。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我们来看哈，第四节，以利加拿呢在献祭的日子，你注意哈，这个何本他是有错误。何本说他给了这个第二个老婆一份，但是给哈拿是双份。其实我看了一下，不是的哈，是这么说的，以利加拿在献祭的日子呢，他将很多份给了他的妻皮尼拿和他所有的儿子和他的女儿，这里明显是给了很多，但是说然而他给哈拿的却只有鼻孔前的一份。原本有个词儿哈，就是两个鼻孔的意思，就这样，就是说那这个祭物圣餐那是按什么分的？那肯定不是说你看他好就给他两份，那肯定是按人头分的，你知道吧？所以说那边生的多就多分多占，这边没有生，那就一个，就捧在眼，就捧在鼻子面前，在鼻孔面前，就这个意思啊。往上讲，在鼻孔前说，即使他非常爱这个哈拿啊，但是也没办法，因为怎么样？因为耶和华关闭了他的子宫，这个词在这里出现了很多次。所以说，我们看到以利加拿爱哈拿，是神爱哈拿，但是神爱哈拿呢，却让哈拿不能生育。你要理解这个事情，上帝爱这个人，但是让他明显在很多的事情落后于那个上帝不爱的人，是不是？就是这样，天国之子和今世之子，今世之子在很多事上是胜过天国之子的，尤其作为女人，她能生，你反而你这个天国之子不能生，啊。但是呢，神爱哈拿，特意让这个哈拿不能生育，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有他的一套计划和准则，上帝啊，他让圣徒得到这个应许，得到这个祝福，不会像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是一个方式。上帝让圣徒是通过什么信心的方式、忍耐的方式来得到这个祝福，因为圣徒的应许、圣徒得祝福，他要让哈拿凭着信心去忍耐去祈求，最终生出一个什么属灵的孩子，是吧？生出一个属灵的孩子，凭着信心等候神的应许。虽然从旧约那时候都是这样。亚伯拉罕和撒拉是吧，然后也是等了很久，是吧？那撒拉很长时间怀不上孕，那亚伯拉罕和那个埃及女奴夏甲只同房了一次就怀孕了，然后那个夏甲就瞧不起她，是吧？就攻击她，在这里是一样的啊。所以说你会发现，一方面呢，圣徒是神所爱的，另一方面上帝希望圣徒能够凭着信心去等候去祷告，这就是上帝的要求啊。要不然怎么叫你圣徒呢？要不然你怎么是你的信心在哪里呢？啊，其实就是这样。所以说雅各书呢也说过这个问题，说应当去毫不疑惑的在神的应许上去等候神，因为信心疑惑就什么也得不着，心怀二意的人不会得着，圣徒都是忍耐等候的啊，都是忍耐等候的。说他的仇敌啊，这个词就是仇敌，就很显然，哈拿是属上帝的，皮拿是属什么？属魔鬼的。他的仇敌啊，就激动他，为了让他暴怒。因为耶和华，这里这个词啊，比那个词更有，前面说耶和华关闭了他子宫，这时候说耶和华从四维就是包起来把他子宫关闭了，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是普通的给你关闭，是把全部的路都给你堵死了。啊，你看一方面那个人康康的生，是吧？那个人还不是真信的，还是不信的。啊，这个人怎么？这个人敬畏上帝也真信。好像全都堵死了。啊，说然而甚至是这样。年年都会这样发生，每当他上耶和华殿的时候，这个女的就激动他，让他哭，而且吃不下，他就是说他不能吃那个圣餐，他吃不下去。所以自古以来哈，属灵气的就逼迫什么属血气的，就逼迫属灵气的啊。自古以来总有这种为奴的啊，然后他仗着自己能生，小看这自主这妇人，是吧？在古时候就有吧，对不对？在古时候就有。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讲得很清楚，为奴的属血气的总是仗着自己肉身的一些优势去藐视、去嘲讽、攻击那些属灵的，预备承受上帝幕后那种大祝福、属天祝福的这些圣徒。其实自古以来就这样，这也是圣徒的苦难啊！你看保罗讲过两约嘛，是吧？夏甲和撒拉，撒拉 夏甲生的什么以实玛利，去逼迫撒拉生的什么以撒，这就是属血气的逼迫属灵气的，但是最后一定是属血气的被赶出去，然后属灵气的得祝福。所以说这个人他娶这个皮尼拿做妻子，这个事情上帝很不喜悦，而且他娶了这个妻子他是得到他想要的，但是那真正的圣徒受苦了啊，就是这样，真正的圣徒受苦了。而且这个女的我们一看她也不是一个真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圣徒她能这样做事吗？对吧，一个真正的圣徒不会说因为自己能生或者是有点优势啊就牛的不得了，这一看就属魔鬼的啊，这种人既骄傲又不爱弟兄姊妹，然后还起来攻击那些圣徒，这个人一定是属魔鬼的，一定是属魔鬼的啊。说她的丈夫宜家对她说，哈拿你为何啊大声哭泣呢，你为何不吃呢，你的心为何忧愁呢，说我有我在啊，我你不用你有孩子，我对你不比十个儿子更好吗，他意思就是说我娶她没办法，我要生孩子嘛，但是我爱的是你啊啊。有时候说是这样，我们也知道上帝爱我们胜过爱世上所有的人，是吧，上帝爱这些真正的基督徒超过世界上那些假信的和不信的，这个是没有怀疑。但是很多时候当这些环境临到的时候，人是想不通这个事情，对不对，你说哈拿不知道他属上帝，上帝会祝福他，上帝幕后会成是当然知道，但是他很多时候这一年接一年的羞辱，一年接一年的攻击，让他受不了了，对吧，那时候一个女人不能生孩子，那叫什么，那就被上帝咒，这人就说他被张上帝咒诅了，对吧，但是谁了解他的内心呢，没有人了解。所以说有的时候吧，我们也知道上帝祝福我们，我也知道上帝一定会给我们开我们所有需要的道路，但是有的时候等长了人就会就是说慢慢的就可能就自己都不相信这句话了，你知道吧，但是呢其实应该是继续的去依靠上帝。所以说哈拿很多年我跟你说哈，他不能正常的去吃圣餐，不是不吃饭，是不吃那个圣餐，因为他没法装啊，你不能说啊我感谢上帝，其实内心也没有感谢，对吧，啊你不能说，总不能说哎呦，他说哎呦我，其实内心也不能真正感谢，因为很愁苦嘛，既生不出儿子，然后仇敌又攻击他，他很多年他都不能感恩的吃圣餐，他到最后以利祝福完了他之后他才去吃的，他那时候脸上就没有愁容，但是在此之前有很多年他都不能去吃。你想想吧，他不能生孩子有多少年了，你去看看这个皮尼拿生了多少孩子你就知道了，是吧，皮尼拿生很多。咱们看九节到十四节，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顾念婢女的苦情，顾念不忘，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刀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好，我们来看这里啊，你注意哈，这是这么说的，说他们啊，就是除哈拿之外，说他们在示罗吃了喝了以后，哈拿就站起来，他没吃，说然后祭司以利呢，那时候正坐在耶和华圣所门旁的座位上，说哈拿这个灵啊，是他的灵哈，他的灵极其痛苦，他哭泣着哭泣，然后哭泣啊，向耶和华祈祷，然后他就发了一个誓言，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看顾你婢女的痛苦，纪念不忘你的婢女，就赐给你婢女一个后裔，我必将她在所有的日子献给耶和华，不让剃头刀上她的头啊。这里就是讲的拿西尔人，是吧，讲拿西尔人，就是说拿西尔人的关键在于这个头发，参孙被人掳去弯了双眼没有能力，也是这个头发，这个头发不是一个表面的东西，这个头发代表着分别为圣，不沾染不洁，不结交黑心的恶人，是这个意思哈，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所以说你可以回去看一下拿细尔人的规帖。要是拿细尔人呢，他在旧约那个时候的时候，他有个外在的标记，就是他头发很长很长的，三本身上很长的，他不剃头的啊，这就是他的标记。但是在今天来说，我们不用理这个头发，真正的撒，我们都是撒希尔撒这个拿希尔，拿希尔人的标记就是你分别为圣，不沾染不洁，不洁叫恶人啊。参孙呢，是一个曾经因为沾染不洁，然后跌倒了，头发被人剃掉的人，我们知道哈。但是撒母耳一辈子头发都没被剃掉，撒母耳一辈子也没有跌倒过，也没有沾染不洁，所以说这就是从这方面来说，撒母耳比参孙做得更好。啊，是吧？也没有记载说撒母耳啊拿刀杀死了多少仇敌，怎么没有？但是撒母耳这种圣洁才是最大的能力。你记住哈，一个人能够忍住不去和恶人结交，不沾染不洁，这种能力一定是上帝所赐的，这是能保守一个人一生的能力啊！求神赐我们这种能力啊！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哈拿这个祷告，其实也是没办法了，没有儿子，被人嘲笑攻击。但是为了让上帝能够成全，就发誓说，主啊，你要是赐给我一个后裔，我就让他一辈子做全职侍奉你。人家最后也做了啊，而且后来呢，撒母耳真的成为一个非常大有恩赐的一个仆人啊，终身侍奉上帝。其实呢，其实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是非常感恩的，因为你们的母亲当年也是最后也向人祷告嘛，说把我的这个丈夫献上，让他终身侍奉你。这不最后到现在你们的父亲也成了一个全职传道的人啊，就是这样。其实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人呀，可以向上帝许这种愿，但是你要甘心的，你真的是去做这个事情，而且不是说许完之后你就不干了啊，真的是这样。哈拿许了愿，他就做了啊。说然后是这样，再往上点啊，然后是这样，当他在耶和华面前祈祷增多的时候，就祷告了很长时间，以利开始注意他的口。说哈拿在心中说话，只有嘴唇动，然后不出声音。以利以为他是喝醉了，以利说：“你要看这，你要醉到几时呢？把你的酒从你身边拿去吧。”他认为他喝醉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上帝让以利注意到这个女子啊。不过呢，以利也有问题，因为在圣殿喝酒这个肯定不应该，但是两个儿子在圣殿行淫践踏圣物，这更不应该啊，对不对？啊，更不应该。但无论怎么样呢，无论是看对了也好，看错了也好，上帝让他注意这个事情啊。好，我看十五节到这个二十节，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因为我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面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到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我们看今天所讲的这最后这一部分，十五节，哈拿作证说不，我的主啊，我是灵里痛苦的人啊。当然，保罗说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虚心是什么？就是灵里贫穷。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一个人只有经历过属灵征战，只有经历过属灵痛苦的人，其实他是一个属天的人啊，他是一个属天的人。说清酒浓酒都没有喝，只是在耶和华面前把我的心倒出啊。哈拿不光没有喝，吃也不吃啊。哈拿实际上是挺洁净的一个人啊。说不要将婢女看作没有用的女子，注意这个词，这个词和本翻译成匪类，匪类哈，恶人匪类，没有价值的意思。因为我的抱怨和我的忧愁非常多，他说他抱怨，他说他忧愁啊，他说我就一直向神述说啊，向神述说啊。其实我们对上帝有抱怨也好，我们有愁苦也好，我们可以向上帝祷告啊，我们可以向上帝祷告，就是说你受苦了，或者说你有什么需求，你希望上帝帮助你，你只要不是作恶，你可以向上帝祷告啊，你就不停的向上帝祷告啊，一直祷告，这个是可以的。所以说哈拿呢是圣徒，而且是受苦的圣徒，他一没有犯罪，二没有沾染不洁，而且清酒浓酒也没有喝。他遭难是因为他遭难实际上他丈夫引进来的这个事情，也不是他的事情，对吧？如果他丈夫不这么做，他也不会受苦，对吧？他其实是一个受害者。但是呢， 因为接下来上帝要接着他生出一个要在神的家发挥很大作用的这样一个仆人，所以哈拿就要接受这种试炼和磨练，让他的心，让他的信心和忍耐能够到达一个在上帝面前可以使用的地步。因为他要教导神，因为他要在幼年时候去教导撒母耳，是吧，他去教导撒母耳，在断奶之前教导撒母耳。所以说上帝呢，其实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有时候圣徒受苦啊，上帝是让你体会到上帝的苦，心里的苦。因为以利的两个儿子在圣所里干的什么事情，上帝能不知道吗？上帝的心能不难过吗？对吧？就像今天世上的这些众教会，这很多的牧师和传牧师啊，基督徒、啊、都在作恶。其实我们有时候受苦也是体会到上帝的心，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人有多恶心。所以说，圣徒的苦难呢，其实也是主让我们能够稍微体谅一下他的痛苦啊，因为主也在痛苦当中啊。以利回答说：“你平安的去吧，愿以色列的神向你允准你向他提的祈求。”他说：“愿婢女在你面前找到恩典。”哈拿就是恩典的意思，是吧？我的名字叫恩典，愿我也能真正的成为恩典，上帝施恩的一个人。然后就走向属于自己的道路，而且吃了圣餐啊，他脸就不再忧愁了。以色列在以色列中一共做士师做了四十年。你先别管以利他的问题，以利是不是一个真的仆人呢？是的，是亚伦的后裔，是真的仆人，也是学过真正圣经的啊。他是负责为以色，他不单是祭司哈、啊，他是负责为以色列人士在很多事上去判断是非的，判断对错的啊。所以说示罗呢是一个真的教会，以利呢也是一个真的仆人。上帝通过以利对哈拿的祝福有没有效？有效的，是有效的哈。在上帝还用这个以利的时候，这个祝福是有效的啊，是有效的。然后他们在清早早早的起来啊，然后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去了。到了他在拉玛的家里，以加拿就和他同房，就认识他的妻子，说耶和华就纪念了他。你看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啊，上帝听了是吧，纪念我啊，眷念不忘婢女，就是纪念婢女的意思。然后事情是这样啊，那些日子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哈拿就怀孕啊，然后生了一个儿子，他宣告他的名字为撒母耳。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撒母耳就是神听见的意思，就上帝听了我的祈求啊。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啊，怎么怎么样，是吧？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啊。所以说呢啊，往上讲，所以说今天这段就讲到这里。所以说你看今天这段的时候从撒母耳记开始，接着路德记，是吧？也再往前也是士师记，上帝从路德记开始已经开始扭转以色列啊，开始祝福以色列。然后到撒母耳记的时候，开始在教会当中去改革，要废掉那些作恶的，兴起那些真正的忠心的仆人，是吧？而且呢，路德记结尾提到了大卫的一个家谱，提到了大卫要生出来，然后从伯阿斯和路德一直到大卫生出来，中间过了有几代。是吧？然后就在此期间预备了一个神的仆人撒母耳，撒母耳负责在大卫做王之前把以色列人教导好，然后做该做的工作，最后去高抹大卫，让大卫接替扫罗做王。这就是撒母耳记啊，他记载这些事情的意义啊，记载这些事情的意义。所以说，我们看从古到今哈，其实无论是旧约的以色列，还是今天的教会，其实很多时候哈，有复兴的时候。有蒙福的时候，也有混乱的时候，是吧？也有败坏的时候。但是呢，上帝在历史上做的工作好像是这种就是说弧形式的，一会儿高起来，然后低起来，总是这样，是吧？有时候就像传道书说的，有复兴的时候，是吧？有拆毁的时候，有复兴的时候，有拆毁的时候，就是这样。到撒母耳记的时候，其实就是开始这样，就是说重新复兴的时候。当然了，我们也祷告，我们希望就是说，其实以前讲过撒母耳记。这都为什么重讲呢？因为我们把士师记也好，路德记也好，我们连下来听。最主要呢，我们这一次是讲给我们自己听的。我们是把从前的那些里面那些有教的东西，或者说错误的东西纠正一下。总体来说没有太多的错，但今天呢是让我们在真理上就更清楚。我们在讲的时候呢，就主要讲关于教会的事情，啊，主要讲关于教会的事情。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